就是讲这个虚空的话不真实，你还把它消灭掉干什么？它本来就不真实的吗？佛法讲对治妄想，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，然后你硬生生把它破坏掉，不是的。对，他是梦如幻，什么东西你不随顺它，它就没有力量。所以我们妄想为什么会那么有力量？你一天到晚随顺它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又新种子，你一天到晚念念的随顺妄想，它不断的新行，它就有一种很强大的势力。虽然如梦如幻，但是从因缘上它串习的力量很大，那你不随它转，慢慢慢它就没有势力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按照它不生灭，然后观察它不动，不随妄转，你知道它生灭，就是说你知道它如梦如幻的起灭，但是你心不动。哎，他这里生住意灭，
对，自然会变掉。
哎，对，
但是它有能量，有这种力量。当你看，这是消灭它，你要起一个妄念在对。
是，它有它的假名、假象、假用。
还是有它，它还是会有它的势力，就能抵御在里面，但是它自然会灭掉。
哎，是的，是的，它有它的假名、假象、假用。
还是有作用，但是说我不懂它的话，它自然会灭掉。
哎，是的，不随妄转。
但是它是能量，它的力量还
是。当然是有了，你要讲没有就断灭见了。
可是你硬把破的话。
你所有妄想都要去对他，你很辛苦啊，很辛苦、啊。所有的人都要去招呼啊，这个人来你招呼他，他来你也招呼他，你这做完什么时候得到禅定呢、啊？是不是？不过，如果你遇到很粗重的烦恼，那就例外。这个烦恼特别的粗重，你要真的要对治的，不净观和慈悲观，烦恼特别的重，贪烦恼特别重，修不净。嗔心很重，你这个人啊，你就是打坐的时候，这个人跟你有过去有这个障碍啊，他对不起你，你对他的嗔心很重，经常这个嗔的影像现前啊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这事太严重了、啊，这个时候呢修慈悲观，你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嘛，他也是一个友情嘛，他过去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嘛，他现在暂时对不起我，但是他过去无量劫啊对我有很多的恩德嘛，你又就修慈悲观来化解你这个障碍，所以看。所以说妄想本身的势力是一个淡薄的，过去就好。但是这个淡薄，这个烦恼一直缠绕你，非常的粗猛，白势汹汹。这个时候你要暂时的停下来，先破障。所以他那个智者大师讲那个司法成秤，司法成秤，他那个秤啊，测秤在跑的时候，一开始是啊一观不思议境啊，真正发心以菩提心，然后修其空虚假集中，这个车秤在跑的时候。你一到小石头就直接开过去，一到大石头你开不过去，你停下来，先把石头搬过去，先这个的对治，要先修对治法，它其中一个第六第七就是对治，善事对治。所以他虽然修圆顿止观了、啊，他遇到比较粗猛的障碍，他也是这个车根本开不过去了。你念佛念到最后，你那老你一想到他你就气，这个人真是对我不起呀、啊，这佛号念不下去。这个障碍太大了，嗔心太重了。好，把佛法这个事情要有个了断。这个时候你逃避也不是办法了，因为烦恼势力太大，修对他修慈悲观，说啊，没有错，他对你不起，但是你应该把这个生命啊，看到无，我们应该这个生命观啊，看到无穷的生命。他过去无量劫来做你的母亲。他是怎么照顾你？他只有一碗饭，他把这碗饭给你吃。你生病的时候，他晚上不睡觉照顾你。他对你有无量无边的恩德。他今天就这么一点小事情，好吧，原谅他吧。啊，你修慈悲观。总之，你要修止观来对治。啊，你有些人贪欲心特别强，贪欲心特别的粗猛。他念佛的时候，这个男女的境界就现前，这根本就佛号就念不下去。好，对治。你看这个色身，这个色身是可爱的境界吗？啊，他这个色身死掉以后啊，变成破裂，溶血流出来腐烂，啊，死后不净，或者当下也不净。你把这个可爱的这个色身的皮剥开来，啊，这层皮剥开，看它里面的五脏内腑，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啊，常流出不止，如肉囊成粪。你看看这个。美貌的女众，你观想她去上厕所的时候， 它放出来是一个什么境界的东西。观不净，对治贪欲。所以说妄想到底对不对治，看情况，看情况。但是不管对治不管不对治，你都知道它如梦如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就不知道，不过只是修这个舍啊，这句话也可能会走向正途，也可能会走向歧途。走向正途就好，走向歧途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念头起来就是舍，很容易就无想，无想，就无想的定呢，就是讲他什么念头，就是他无想，他就按他以无想为本修啊。那么这种人修到最后的时候，他禅定很深，但是这个人呢、啊，非常的愚痴。所以有一种人修行人呢、啊，他越打坐越来越笨，他那个第六意识啊，他会打得钝，这个人一定有问题。一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佛者觉也，佛法是赞叹最重视的是六波罗蜜第六波罗蜜波罗蜜，佛者觉也，佛陀是最强调觉者，最强调智慧的。如果你今天的所有的修行不随顺于智慧，跟智慧是背道而驰的，肯定是有错误。所以外道他得了禅定以后，他的无想啊，这个人没有反应。你跟他讲什么没有什么反应的，你跟他讲善的有，他也没反应，他对什么事情就是完全无想，这个就不对了，误入歧途了。其实无想啊，佛法是佛法非常害怕无想这个境界。就是无想定啊，能够闪就尽量闪了、啊，这种境界很不好，会使令一个菩萨变成根钝菩萨。生生世世你跟他讲佛法，他听不懂。说我已经跟你讲很明白，他就听不懂。就有这个问题。对，所以那个佛陀说，这个坐立盘陀切为什么很笨呢？他前一生呢、啊、是从无想定下来的，阿难听是这样讲。第六是特别钝，这个脑筋它经常不活动啊，它习惯了。哎，你说他烦恼，他也不是很重，也没什么烦恼，但是可能也没有什么善心，也没有智慧，也没有光明，他就是不动，这个最麻烦的。所以说，你只是什么念头来就舍，这个就很难，因为这个有时候差之毫厘，心之尺。四十千里，这个修行啊，所以密宗讲一指善知识要传承，它的确是真的。所以我看最把握还是念阿弥陀佛最好。这个缘起啊，直接的念阿弥陀佛，直接念念跟弥陀感应道交，念念创造极乐世界的一个因缘，我看最保险。否则这个修行啊，稍微一点就出差错，出差错你就一路去，也没有人告诉你，越走越偏了。对，因为他这个修无想人呢、啊，他第六是特别懒惰，不想动，真的，他不想动，他不想修观的，因为他怎么怎样，他那个极静住啊，很舒服啊。所以一个人他要不强调解脱生死啊，他不管成佛啊，不管生死、啊，他那个只管现实的安乐，他的确他现在很快乐，因为极静住嘛，没有负担的、啊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是搞不好错人消息的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修行啊，你平常只是啊布施持戒啊拜拜佛诵诵经还无所谓，你一个人喜欢打坐啊，那就要注意了，你是不是你怎么样用这个心地法门怎么用功，这件事就很重要了。所以密宗他每一个修行都要一直一个善知识，你这个法是跟谁学的，他指导你，你任何的情况都要告诉善知识，他帮你抉择。我走到这个地方有两条路，善知识说好往左边走，到这个地方出现了三个境界， 往那边走，是这样子的。修行的话，如果说什么佛法、什么祖师的法语都不要看，双腿一盘，两个眼睛一闭就能够修行，那么这个修行不就太简单了吗？佛陀也不要出世说法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所以我是觉得哈，当然这个修行也是难，因为你要把种种的经论弄明白，要花很多时间，为是天台纵观。但是你不弄明白，你要修行也是难，障碍重重。所以我是觉得，我们要看到一个人呢、啊，没有时间研究教理，就欠他念阿弥陀佛，正确，三根不废，一定没错。因为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个因缘绝对不会错。如果他要喜欢修止观呢、啊，那你如果愿意修止观的，你不念阿弥陀佛，你不仰仗他，你，那请你老老实实的学习教理，把内心的状态先弄明白，心里是怎么回事。应该是这样的，一定是依教起观的，不是胡思乱想的，是这样的。好的，我们时间到了啊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8面乙三修行篇第三。那么前面的一篇呢是正见篇啊。这个正见篇呢，我们讲到业果、空性跟真如有三个道理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就像我们一个人的眼睛啊，使令我们明白这个什么是杂染的，什么是清净的啊。那么这一课的修行呢，是讲到五乘的修行法门。这是一种实际的一种身口意的操作啊，一种实践，就像一个人的脚啊，使令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啊，远离杂染的境界，趋向于清净安乐的境界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修行篇跟前面的正见篇呢，它是互相配合啊。此中分三啊，分成三科啊。丙一是总标五乘要义啊。先把五乘的一个大纲把它标出来。丙二别名五乘解脱法门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正式的解释这个五乘的内涵啊，有五乘啊，有这个人乘、天乘、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，这个五乘的法门。丙三结归一佛乘。那么这个一佛乘呢，就是一种圆融的意思啊。前面的五乘呢，是把五乘的个别内涵讲出来，那么这一佛乘呢，是根据法华经的思想，把这个五乘的内涵加以统一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啊，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再说明啊，就是把这个五乘回归到一佛乘啊。那么这以下我们看第一颗总标五乘要义啊。那么首先我们解释这个乘，这个乘呢，它是一个譬喻啊。就是这个车乘啊，那么这个车乘呢有运载的功能啊，比如我们要出远门啊，那么我们必须要依止车乘，才能够使令我们从此方到达彼方啊。那么我们凡夫的一念心亦不如是啊，虽然我们一念心是无我无我所，但是它每一个刹那刹那的生灭啊，它有一种相续的功能。那么我们这个念心能够依止这个佛法的这五个法门呢，这五个法门就能引导我们这个念心从痛苦的境界而达到安乐的境界。所以呢，佛陀就把这五个法门呢譬喻作这个乘，它有使令我们到彼岸的一种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个五乘的大纲啊。第一个人乘，为以三归五戒为乘，能应载众生业出三途，生于人道，是名人乘。那么这个人乘呢，它的法门有两个，一个是三归，一个五戒。那么我们这现前一念的心事啊，能够依止三归五戒的法门来修行啊，能够使令我们升起很多很多的善业，有这个善业的力量呢，使令我们超越这个三恶道，
啊，第二鬼畜生避免三恶道，那么生离这个人道啊。那么这两个法门呢，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人称啊，它能够应着我们到人道的地方去啊。二天称，为以十善业四禅定四空定为称，能应载众生业出人道，生于天道，是名天称。那么这个天称，这个法的力量就更大啊，这个车称它能够到达的这个境界更远了啊。所以这个人，这个天称的法是指什么呢？这指十善业啊，跟四禅四空定。这个十善业呢，它还是一种善乱心的一种善业，但是它呢又比这个五戒的法门啊又更高超啊。这个五戒只有身口二业啊，只有身三口四七支。这个十善业呢，它还要调伏你内心的意业贪嗔痴的烦恼，这烦恼还要淡薄啊。所以这个十善业它能够引导我们到这个意界天的境界啊，就超越人道啊。那么这个四禅四空定呢，他这个法就是不是善乱心的，内心当中要能够专注的在一种所缘境当中安住，达到一种极静的境界啊。所以这个四禅四空啊，他这个测称啊，就是使令我们到达色界无色界的这种啊，这种果报去啊。那么应载众生业诸人道，生于天道，是名天称啊。所以这个称啊，它的这个力量更大啊。三声闻称，为以四谛法门为称，能应载众生业出三界，至偏空涅槃，成阿罗汉，是名声闻称。那么这个声闻人，他的一个这一念心呢，他所修学的是观察这个四谛啊，观察这个生命的现象啊，有两个大方向。一个是苦集二谛，一个是灭道二谛。那么这个苦集二谛呢，是一种杂染的因果啊，这个灭道二谛是一种清净的还灭的因果啊。那么从这个四圣谛的观察，知苦断集莫灭修道呢，能够使令我们能够越出三界，到达偏空涅槃的境界，成就阿罗汉果，顺命声闻称。这个涅槃呢、啊，是针对于生死来说的。这个涅槃呢，它是一个印度话，翻成中文叫不生不灭啊。这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凡夫在三界当中呢，它的这个流转呢、啊、是有生灭的现象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个人啊，总的来这个男人啊，有生老病死，死掉以后又变成一个天啊，天的时候的尊贵的果报受完以后，变成一只蚂蚁，就卑贱的果报。所以我们在三界当中呢，我们的生命现象它是生生灭灭的，生生死死的，它是不断不断的变化。但是涅槃呢，它的这个境界呢，它是没有变化性的，它没有这个老病死的这种干扰啊，所以呢我们称为不生不灭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到达涅槃的境界以后呢，那种安乐啊是一种永恒的安乐啊。那么这个偏空呢，是指的这种涅槃它只能够自受用，不能他受用，就是这个人进了这个涅槃以后啊，他自己在这个涅槃的境界里面得到涅槃极尽乐，但是呢他只能够自己受用，他不能够给众生受用啊，这叫偏空，他没有这个妙有啊。第四缘觉称，为以舌因缘法门为称，能应载众生业出三界，至偏空涅槃，成辟支佛，是名缘觉称啊。那么这个缘觉称啊，他这个车称，这个缘觉称跟声闻称这两个车称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到达灭偏空涅槃啊。不过这两个车称的快慢不同，在这个天台教官纲中上说啊，这个声闻称的四谛法门啊， 他主要的下手是观这个苦谛，观我们现前的这个果报，这个身心果报啊，他是从这个苦下手的，从这个苦当中呢觉悟到无我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啊。那么这种人的根性呢是比较钝，这个车乘的速度比较慢。那么这个严杰，这个严杰乘呢，这个严杰，这个严杰人啊，他在观的是观十二因缘啊，直接观无明啊，就观的是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有生命的现象呢？啊，生从何来，死将何去啊？哦，原来这个生命的流转不是上帝的安排啊，是由于我们最初的一念的无明，无明一动呢，就有业力啊，无明言行。行呢就言事，就是说呢我们有业力呢就使令我们这个投胎了，这个事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受身啊，就有很多的名舍六入畜受，乃至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果报体的爱取，念念的爱取啊，又产生了一种业力，产生有这个业力，又得到下一次的果报的生老病死。那么他这个严杰人呢，他这种观察啊，那么知道这个生命的流转呢、啊、是有十二个次第，一个引生另一个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，因为有无明就有业力，有业力就要投胎啊，有投胎呢就有爱取，有爱取的话又造业又投胎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事灭，乃至于生灭则老病死灭。所以这个严杰人呢、啊，他不是从果报观，他直接观照现前一念的无明啊，观察这个一念无明呢、啊，他是假借因缘而有的，他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就把这个无明给破坏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十二因缘呢、啊，他观这个十二因缘呢、啊，悟入空性呢、啊。就比这个四谛的法门呢、啊、更加的直截了当，他不必在那个地方知苦断集默灭修道啊，这个有一定的次第啊。所以这个十二因缘他的这个车证呢、啊、它是一个直达车啊，直接的趋向涅槃。所以这个辟支佛没有分果，阿罗汉有分果，阿罗汉有出果，出国相、出国二国相、二国三国相、三国四国相、四国，他有这个阶位。这个辟支佛呢，他没有阶位，你要么是凡夫，要么就是辟支佛，他中间没有这个分国啊。他这个是一个顿超的法门，这个蛇因缘的修行呢、啊，它是一个顿超，他直接观烦恼啊，以无明为所观境啊。不过呢，他们两个过程当然有快慢，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偏空涅槃啊。就在这两个车乘的目标达到的目的都一样的啊。看第五个啊，菩萨乘则最圆满啊。为以六度法门为乘，能应载众生总超三界及二乘之境，至大波涅槃之佛果，是名菩萨乘。那么前面的四个乘啊，这个车乘啊。偏重在自受用，偏重在自利啊。这个菩萨乘呢，这个叫大乘。这个车子啊，它要应载自己，也应载无量无边的众生啊。它的六度法门啊，它是自利利他的啊。那么它能够应载一切众生呢，总超三界跟二乘之境，到达大波涅槃，是名佛果。它的佛果是名菩萨乘啊。这个大波涅槃呢，就是这个比这个偏空涅槃呢更殊胜啊。前面的偏空涅槃它是一个自受用啊，这个大波涅槃它能够自受用，也能够他受用啊。就这个八思归集上说啊，这个佛菩萨呢，如来现起他受用，十地菩萨所备记。我们看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， 说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是什么因缘称为观世音菩萨呢？佛陀说啊，所有的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啊，受诸苦恼，身心受到很大的苦恼障碍。那么在闻其观世音菩萨呢，一心称名，称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，闻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就是说呢，菩萨跟阿罗汉，他们两个都这个车乘啊，都已经到达彼岸了。但是我们身心有苦恼，我们称念阿罗汉了，称念南无舍利佛、南无目犍连了，没有什么作用啊。因为这种阿罗汉的涅槃，它能够自受用，只能够自受用。那么佛菩萨的那个涅槃，它有这个真空，里面有这个妙用，哎，有这个大悲心呢、啊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它能够跟众生有所谓的感应道交，啊，所以呢，佛菩萨。他虽然安住在涅槃，但是他也能够随时的帮助众生啊。那么在这个唯识学上说啊，这个大波涅槃叫做什么？叫做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以大悲故不住涅槃，以大智慧故不住生死啊。这个有人就讲出一个华严经讲出一个譬喻说啊，说这个佛菩萨的涅槃啊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夜不住空啊。说佛陀的涅槃呢，大波涅槃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？我们怎么去体会呢？说这个用这个莲花来想象，说莲花呢是不着水，佛陀大波涅槃呢，它能够示现一个应化身，在这个生死，在这个生死当中啊，度化众生，但是它不会被这个生死的这种惑业苦所迷惑。啊，就像莲花在污泥当中，它不受污泥的染污，但是呢，它也这个亦如日夜不住空啊，它也常游毕竟空，但是这个日夜在空里面活动啊，日夜它也不被空啊所系缚啊，这比喻这个菩萨这个涅槃的这种真空妙有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赞叹这个佛菩萨的涅槃呢，就叫一个大字啊，大波涅槃，因为它能够自受用，也能够他受用啊。这个五乘的修行啊，它是跟前面的理论有关系的。这个五乘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啊，就是说啊，当我们觉悟的道理是一种人天业果，知道这个生命啊是由这个业力决定的啊，有恶业有善业，恶业引生痛苦的果报，善业引生安乐的果报。那么由这种业果的思想，就会使令我们去做断恶修善啊，所谓的三规五戒十善等等的啊这种法门。所以这个车乘呢、啊，这个人天的乘呢、啊，它只能够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。这部车子啊，它不能所谓的常游必竟空，不可以啊。所以你明白的道理，就是在有相的业果上明白。所以你在操作这个车乘的时候呢，这个车子就是只说有一个我去断恶修善啊。那么我去得安乐的果报啊，所以这个车乘呢，它不能够离开有相的境界，不可以，它的活动范围有限量。那么进一步我们明白的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那么观察这个五蕴的身心啊，是刹那刹那的生灭，无常故苦，苦即无我啊，明白这个身心世界，它就像流水一样，刹那刹那的流动，没有一个长依主宰的我，这个我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。那么有这个我空的智慧呢，它就能够去操作四谛十二因缘。这个时候的车乘啊，它就能够从有相的三界啊，就直接趋向于无相的涅槃，它的活动都 这个车子的动力啊，达到更高的境界去。那么这个菩萨就更高了，菩萨能够观察一切法是有，又能观察一切法空。那么这一念心能够明白啊，真如佛性，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，即空即假即中。那么依此这样的理论来操作六波罗蜜啊，以这个以无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啊。虽然我空，但是呢，以这个大悲心啊，广泛的修习六波罗蜜，这个时候的车乘呢，就能够从人天超越到二乘的涅槃，一直到达佛的大波涅槃境界去。所以他这个车乘呢，它是一层一层的，啊，这个后面的车乘比前面的车乘力量更大，啊，那么我们得到的安乐的果报啊，一层一层的殊胜，啊，后面的车乘这个到达的安乐啊，一层一层的殊胜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啊，那么当然，佛陀出世的目的是要使令一切众生成佛，啊，但是呢，这个成佛的事情呢，啊，要考虑众生的根基，啊，所以佛陀啊，在考虑众生的根基的情况之下，也就不得不施舍方便，啊，先让他达到人天，先远离三恶道，然后先达到二乘涅槃，乃至于到最后大波涅槃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成佛的一种，这个次第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那么这是总标五乘的要义啊。有没有问题？这段。哎，是的，圆觉乘的那个智慧更高，他能够断除三界的习气。哎，是的，他那个这个舌因缘观察，他直接观无明啊，观无明无自性啊，那个力量更大，力量更大。
无明很
难观。他是要明白道理的，什么事情就是说你这部机器很难操作，你明白道理就好，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你明白了就好做。不明白你就不知道怎么下手，是不是？你把这个原则弄懂了，你就知道怎么去运作。你不明白，你就是看半天也不是看不出个所以然。
那圣
文是根基没有。对，那这个圣文真的能根基高，而且圣文人辟支佛在经典上他一定有神通，一定有神通。阿罗汉不一定有神通，阿罗汉有时候他那个会解脱啊，就不一定有神通。
是怎么差别？
因为那个阿罗汉啊，他不一定有禅定，就在禅定这个差别。辟支佛一定要有禅定才可以成就辟支佛，没有禅定不能成就辟支佛。辟支佛一定要有禅定。
观舌因缘怎么会有禅定？
他是以禅定的，在这个禅定当中观舌因缘，不是在散乱心的。观散乱心是不能断烦恼。
应该在禅定中才能观。
禅定当中观舌因缘才能断烦恼。
多生禅定才观。
四禅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在这个四禅里面，
四禅里面观，
就是根本禅。嗯，
没有四禅要观身，心不够。
也可以观，但是没有力量，没有，只能够调伏烦恼，不能断烦恼。哎，是的。
所以那个
是
南传的，现在就是必须需要四禅来观。
哎，是的，不是得禅定也不容易啊。好，我们看六十面，入文分五啊。那么前面呢是一个总标啊，这个地方以下呢。丙二别名五乘解脱法门啊，五颗啊，人天声闻缘觉菩萨，今初看人乘。那么人乘呢，我们分两段，第一个三皈，第二个五戒啊。先看三皈，那么我们先解释名称啊。那么这个三皈，这个三呢，指的是这个所皈依的境啊。这个皈依呢，是指能皈依的心啊。那么我们所皈依的境呢，是佛法僧三宝。这个后面再说明。那么这个归呢，就是归顺气象。这个依呢，就是依止啊，我归顺你，依止你啊，叫做归依啊。那么关于这个归依的真实内涵呢，我们可以引用这个戒律的，把它做一个说明啊。看这个第二段页数啊， 印书云：多论云，以三宝为所归，所归以救护为义。如人获罪于王，投向他国以求救护。彼王赐言：如求无畏以求以投我者，莫出我境，莫为我教，必当救护。众生一儿，系属阴魔，有生死过，归向三宝，魔如之何？啊，那么这以下呢，把这个我们这个皈依的一个心境呢，加以解释啊，看这个萨婆多论啊。那么在这个小乘的这个论点叫萨婆多论啊，这是有部的论点啊。他说啊，以三宝为所归啊，就是你皈依是皈依谁呢？也不是皈依这个天魔外道啊，是皈依这个三宝啊。那么所皈依呢，这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？三宝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这所皈依的三宝呢，它有救护的功能，它能够救拔我们，保护我们啊。那么它怎么救护我们呢？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了啊，先讲譬喻再讲合法。如人获罪于王，投向他国以求救护啊。说我们今天呢、啊、一个人呢、啊、本来在一个国家里面活动啊，种田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但是有这么一天呢，得罪于王，那么糟糕了，跟国王啊结下了这个怨仇了，就是不得了了。古时候这国王啊就生杀大权了啊，马上就要带领着军队来抓这个人了。那这个人怎么办呢？他没有选择了，要么就被你抓去啊，或者是打，或者杀，或者关啊，那么一定是一个大苦恼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人有智慧啊，与其被这个国王啊这样子的伤害啊，赶快呢投向他国以求救，就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来祈求保护。那么另外一个国家这个国王是非常的善良，那么就把他给收下来啊，说啊，彼王赐言，告诫他说，你求无畏以求投我者啊，你今天来我这个国家的目的啊，是希望能够远离部位得到安乐，这点我是明白的啊。但是呢，我要提出两个条件，这两个条件你要接受了，我一定能够保护你。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，莫出我境。那么你得罪了大国王啊，得罪大国王要真的抓你啊，这抓的带来了很大的军队要抓你啊。你不要离开我的国家的话，你的活动啊，你到东边去走一走，西边走一走都可以，但是请你不要离开我的这个国度，你的活动范围不要超过我这个国家啊，莫出我境。第二个，莫为我教。你在我这个国境活动的时候，不要违背我的教化，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。那么你要遵守这两个条件，我呢必当救护，我保证你的安全啊。那么这是一个譬喻呢，这一下合法。众生一儿，系属阴魔，有生死过，归向三宝，魔如之何？那么众生亦复如是呢，我们在三界当中呢，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、系属阴魔。这细属阴魔有粗有细，我们不要讲太细的我执啊，我执法是这更细的魔，我们讲这个粗的魔。我们这一念心呢、啊，在唯识的意思说，我们这一念心王啊，有善的心所，有恶的心所啊，它有善的情绪的活动，也有恶的情绪的活动。但是呢，看这个祖师的开示啊，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啊，这个恶的情绪的势力啊是强过于善的情绪。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开始是起烦恼啊，那么烦恼一次一次的起烦恼，起久了以后呢，这个烦恼啊由身转手，它有强大的势力啊。有些人贪烦恼重啊，他贪欲烦恼活动的时候啊，他要做那个这个杀盗淫妄的事情啊，谁也不能抗拒他，他自己一个人就像发疯一样， 啊，众生亦有细数一魔啊，他自己不能做主，也就嗔恨心重的人，他嗔心发动的时候，要造罪业的时候，他自己知道这个造罪的道上和道去，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。就是谁做主呢？烦恼做主。啊，那么众生无始劫来这一念心呢，被这个烦恼的心所控制，就在三界当中流转，有生死的过患。就好像一个人得罪了大国王，被这个大国王控制住了，啊，那么被这个国王又是打又杀的，又坐牢狱的，啊，现在呢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啊？我们现在呢祈求三宝的救护，啊，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卸脱魔的这个扰乱跟魔的这个控制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心境。这个这句话，这段文啊，是把我们这个皈依的一个心情啊讲出来啊。我们一般人啊，这个皈依啊，草草率率的在佛像里面拜三拜啊，画个皈依证给你啊，其实都不一定达到皈依的功德啊，都还没达到皈依啊。这皈依呢，基本上啊，从这个唯识的思想啊，或者看这段萨婆多论的开始啊。他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要有智慧，第二个要有信心。智慧就是说呢，你能够明白现前的境界呢是痛苦的，你有一种想要追求真上、追求安乐的一种抉择，有这种智慧的抉择。第二个，你对于你所皈依的佛法僧啊，有一种不共的信心，你相信他能够救拔你。比如说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，他提到我们对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啊，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叫什么叫做一心归命呢？啊，印光大师他提出的三个条件，第一个，你相信说佛是苦，极乐是乐，就说你相信你生生世世在三界里面流转啊，不管你是做一个大国王到天上去也好，或者到三恶道也好，都是苦恼的。啊，这个是经常啊，不管到哪里去啊，你没办法卸脱这个老病死的干扰。啊，那么你相信极乐世界呢？这种到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放大光明啊，有寿命无量，无量寿，又有神通啊，供养他方十方有清净十方诸佛，广学一切的佛法，啊，你相信呢？娑婆的果报是痛苦的，是卑贱的。你相信极乐世界的果报体啊，是清净的、安乐的。这个就有点智慧的意思。那你说我还是愿意在三界里面流转啊？我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？因为我下辈子啊，希望念佛的因缘啊，得大国，做一个大国王。那这样子不叫做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这不能构成皈依理啊！所以这皈依的条件，第一个，你要能够以你的智慧觉察出娑婆是苦，极乐是乐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，信我是业力凡夫，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生生了生脱死，相信自己以自己的能力没办法解脱，所以我自己就有办法能够解脱，那你干嘛皈依呢？你就靠你自己就好。变成国王要抓你，我以我的功夫，我能够跟国王拼的，那么你当然不可能投向他国去依靠其他的国王，那就不能构成皈依的。你说我不要啊，我不要亲近佛陀，我也不要看经典，我自己就能够离开三界，我自己双腿一盘啊，自己这边打妄想就能够想出一个道理啊，离开三界啊，那就不能构成皈依的。所以皈依的意思呢，信我是业力凡夫，决定不能仗自力断惑正真了生脱死。第三个，信阿弥陀佛有大事业，若有众生念佛名号求生佛果，其人临命终时，佛必垂时接引立身西方。就是说呢，我相信说佛是苦的，是极乐是乐的，我真的想要离开三界，我真的想要到极乐世界去，那么谁能够帮助我去呢？当然我们会想到自己，结果想了半天我自己不能去， 我自己不能去，谁帮助我去呢？只有阿弥陀佛能够帮助我去。这个时候你内心当中呢，对阿弥陀佛升起一种坚定不移的皈依，就通身靠法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啊，三岁的小孩子整个身体靠在母亲的一种身体上啊，这样子的心情升起来了，哦，你已经达到上皈依的功德了，就是你跟你真正皈依三宝了。比如说我在三界当中我过得好好的，我干嘛要离开三界呢？你没有想要改变环境的这种忧患意识，就不能构成皈依啊。你觉得你自己有能力也不构成皈依。你说你自己有能力，但是你又怀疑三宝是不是能够改救保你，也不构成皈依。有三个条件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萨婆多论就把这个一种能皈依的心情啊就表达出来啊。什么叫做能皈依的心啊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地方是强调能皈依的心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所皈依的境，那么这是我们讲皈依三宝，三宝是一个什么境界呢？看第二段己二，看这个三宝的内容啊。那么这个三宝，我们先解释一个宝，什么叫做宝？为什么佛陀在经典上把佛法僧加一个宝字？这个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在宝性论上说呢，这个宝啊有六个意思才称为宝。第一个离垢，他离开污垢。我们凡夫的心啊，去受用五欲的快乐，也能够得到暂时的安乐。但是佛陀说五欲不是皈依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五欲的安乐有污垢啊，说这个譬如美食夹杂毒药。